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9月5日22点整，巴黎时间9月6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9月6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决定废除追梦人移民政策，并敦促国会立法，抗议追梦人移民计划被取消，西班牙裔企业领袖辞去白宫顾问职务。芝加哥市长表示，同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被废除，但不用怕，学校大门仍为追梦人敞开着。法国杂志 Closet 2012年9月刊登凯特王妃半裸照，被罚向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支付10万欧元的损失费。听众朋友大家好，美国纽约州和华盛顿州四日表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废除一项给予孩童时期非法入境移民庇护的计划，他们将向总统提出起诉。特朗普政府于当地时间5日宣布废除这项被称之为追梦人的移民计划，但会给予国会6个月的时间想出替代方案。美国司法部表示，司法部长塞申斯将于周二上午11点宣布结束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纽约州长库莫和该州检察长施奈德曼在联合声明中说，总统的这项行动将终结数十万名年轻人的人生，他们一直视为美国为自己的国家。华盛顿州检察长福格森也言将采取法律行动，他说，我将竭力使用所有的法律工具来保护华盛顿州数以千计的追梦人。包括福格森和施奈德曼在内，美国20个州的检察长已于7日致函特朗普，向他表明他终结这项庇护方案时，他们将使用所有的适当方式维护这项计划。在前总统奥巴马时代制定的同年入境暂缓遣返计划，保护了近80万名在孩童时期被非法带入美国的年轻男女，使他们免于遭遣返，并合法在美国工作。特朗普在竞选时曾誓言将打击非法移民，以便把更多的工作机会留给真正的美国人。推崇美国至上的特朗普总统，在正式宣布废除前总统奥巴马颁布的追梦人移民计划之后，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报道。
同年抵美暂缓遣返政策，又被称为追梦人移民计划，是奥巴马执政时期在2012年美国政府推出的一项试图帮助于未成年时抵美的非法移民获得合法工作权利及暂缓被政府机构遣返的移民政策。目前在官方统计的全美1100多万非法移民中，大约有近80万人的在美身份问题得到了该政策的法律保护。尽管此前就有传言宣称在打击非法移民问题上持有强硬态度的特朗普将废除这又一奥巴马时代的政治成果，但他的企图还是受到了来自美国国内数目众多的知名企业、民权团体、学术机构、司法专业人士和社会名流的反对和批评。由于追梦人计划保护的都是在未成年时抵美的非法移民，他们中很多人几乎从小在美国长大，与当地社会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特朗普在公布这一决定前曾表示将以鼓励和同情的态度来处理这一敏感内容。但本周二，特朗普还是不出意料的，首先通过在推特上预警国会，要求其应开始准备拟草替换这一法案的内容，并随后从司法部长塞申斯的口中正式宣布废除了这一移民政策。塞申斯在当天的讲话中解释道，追梦人计划违反美国宪法，并以允许非法移民合法获得工作的方式阻止了成千上万的美国公民的就业机会。此外，特朗普本人还通过声明的方式表达了奥巴马当时的这一行政决定涉嫌违反宪法中规定在美国政治中只有国会享有立法权的内容。他并认为该计划进一步鼓励非法移民儿童在2012年后潜入美国国境，在该国制造了人道主义危机。特朗普继续发推回复道，别搞错，我们将把美国公民的利益放于第一位，这些被遗忘的男女们将不再被忽视。对于上述的80万非法移民来说，虽然他们的居留权将不会被立即取消，但他们会在近6个月后该计划失效时再次成为美国移民部门合法打击的对象。 同样在这一段时间内，美国国会将起草新的法案，试图重新为处理同年抵美非法移民的问题制定方圆。
抗议追病人保护未成年移民计划取消，西班牙裔的企业领袖辞去了白宫顾问一职。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阿曼婷更详细的介绍。
美国白宫全国多元委员会顾问帕洛马雷兹为了抗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终结追梦人计划，也就是同年抵达美国者暂缓驱逐计划，辞去了顾问的头衔。帕洛马雷兹是西班牙裔商会的负责人。5号上午，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头条新闻连线访问时宣布，即刻辞去白宫全国多元委员会顾问一职，以表达他个人对于同年抵达美国者暂缓驱逐计划遭到取消的抗议。身为西班牙裔商会主席的帕洛马雷兹5号在 CNN 头条新闻连线专访时说，同年抵达美国者暂缓遣返计划里的追梦人并不是罪犯。他说，这些年轻人也必须接受定期背景调查，他们当中大多数是不到6岁就被带到美国来，这些年轻人应该受到保护才对，而不是把他们赶走。帕洛马雷兹进一步指出，取消追梦人与特朗普总统的美墨边境筑墙计划不一样，因为筑墙计划不会害死人。帕洛马雷兹表示，为了表示对于追梦人计划遭取消的抗议，他即刻辞去白宫全国多元委员会顾问的头衔，而且现在马上生效。
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5日叫停同年抵美者暂缓遣返，也被称之为追梦人移民计划。芝加哥市长伊纽曼在38万名芝加哥公立学校学生返校开学第一天，也就是9月5日，特别向芝城地区的追想人表示，芝加哥公立学校大门将永远为所有的追梦人敞开。芝加哥公立学校也重申道，芝加哥公立学校旗下的校园、学校设施以及人事、学生资料都不允许移民执法局在没有刑事搜查证明的情况下进入或索取上述机构的档案。现年17岁的芝加哥公校学生卡伯勒罗说，他2岁时跟着无证移民的妈妈从洪都拉斯到美国，他不认识任何洪都拉斯的亲友，现在唯一仰赖求学打工的打卡突然废除，加上国会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对恢复追梦人身份有所认为。他苦恼的是，虽然芝加哥市对梦想生表达善意，但真的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走下去。5日为芝加哥公立学校新学期开学首日，伊曼纽说，在学的追梦人属于学校，因此不要把自己排除在学校之外。他表示，芝加哥欢迎你们。伊曼纽还提到说，芝加哥市旗下的社区学院免学费奖励计划，只要符合学习成绩的规定，所有追梦人都可以申请。伊曼纽还表示说，芝加哥市所属的12所社区学院设立的芝加哥之星奖学金，只要在芝加哥公立学校就学期间成绩维持在 B 以上，就可以免学费进入市立社区学院就读。而这项计划也开放给追梦人的申请。伊曼纽进一步呼吁，伊利诺州可以响应这项措施，把学院、大学的奖助学金开放给追梦人。根据伊利诺商业移民联盟的统计，一周有42400名的青年持追梦人身份在一周工作或者是求学。伊尔玛飓风正以每小时2800千米的风速移动，依照萨菲尔·辛普森风级等级，它已经升至5级飓风。伊尔玛或将继续加速移动，并成为大西洋上有记录以来第二强大热带气旋，仅次于2005年大西洋最强的飓风威尔玛的风力。美国国家飓风中心预报还显示说，伊尔玛极有可能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路经马亚吉斯、多米尼亚、海地、古巴、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南部、 墨西哥海湾，随着风暴埃尔玛增强为五级飓风，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科特斯四日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并将做最坏的打算。斯科特在一份声明中指出，飓风威尔玛是一个大型的风暴，有致命的危险。据预测，佛罗里达州处于埃尔玛的移动路径上，数以百万的民众可能会受到影响。他呼吁大家做好精神准备。斯科特还说，考虑到预测模型结论和风暴的强度，我已经宣布佛罗里达州各县进入紧急状态，以确保各级政府能够实现合作，以致资源能运达到地区社。虽然飓风移动的具体路径现在还难以最终确定，但是我们承受不起没有准备的后果。据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最新的消息，伊尔玛的中心目前正位于加勒比海背风群岛往东450英里约合724公里处。佛罗里达半岛和佛罗里达群岛本周晚些时候受其影响的可能性正在增加，但要确定具体影响尚未过早。据悉，截止到当晚8点，伊尔玛持续最高风速已经达到每小时280公里，预计5日登陆波多黎各。据美国媒体报道称，如果伊尔玛未来以四级飓风登陆佛罗里达州，这将是时隔102年之后首次出现一年内有两次四级飓风登陆美国大陆的情况。四级飓风哈维8月25日登陆德克萨斯州，给包括休斯顿在内的德州南部多地带来持续的强降雨，并引发洪涝灾害，截至目前已造成至少60人死亡。法国法院9月5日裁定，法国追逐明星的杂志 Closer 于2012年9月曾经刊登了英国威廉王子和妻子凯特上空半裸照，侵害了他的隐私权，被罚赔偿10万欧元。法院另外对 Closer 杂志主编皮欧和发行人毛瑞裁定最高金额罚款，各需支付45000欧元的罚款。法新社5日南泰尔法庭消息报道说，凯特2012年9月与夫婿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度假，摄影师以长镜头拍到他穿着下半截的比基尼做日光浴。威凯两人当时在伊丽莎白女王的侄子林利子城堡的游泳池旁晒太阳。这些照片引发英国王室愤怒的回应，英国多家报纸拒买这些照片。Closer 是第一家刊登这些照片的杂志，欧洲其他几家刊物随后也刊登过，包括意大利的 Che 和爱尔兰的每日星报。在国际社会对朝鲜最近进行最大规模核武试爆大力抨击之际，朝鲜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处代表韩泰松9月5日表示，朝鲜准备送给美国更多的礼物。路透社报道称，韩泰松在日内瓦裁减军备会议上发表演说，平壤两天前进行第六度的核爆。韩泰松在这场会议上说，我能骄傲地说，朝鲜在两天前的9月3日已打造战略核武计划，成功进行可搭载洲际弹道导弹上的氢弹试验。韩泰松还表示说，我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近来这项自卫措施是唯独送给美国的礼物。他又说，只要美国仰赖鲁莽挑衅和徒劳无功的企图施压朝鲜，就会收到来自我国的更多礼物。他并未多做说明。韩泰松表示说，朝鲜采取的军事措施是行使意志和正当的自卫权。反制长达10年且日益升高的美国核子威胁以及意在孤立我国的敌意政策。他并说，施压或制裁对我国永远不会管用，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绝对不会将核下阻力放到谈判桌上。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7年9月6日星期三，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再请听福林主持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自朝鲜于本月3号成功进行了其历史上的第6次核试验以来，该事件进一步激化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和中俄两国在如何缓解目前紧张的半岛局势上所存在的路线分歧之争。同样就国际社会对朝的制裁措施是否有效的争议也再一次被扩大化。尽管就在上月，中俄两国还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一道达成了对朝鲜的最严经济制裁措施，但目前来看，中俄两国高层已不愿再继续向朝鲜施加外交压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是在周二与金砖国家首脑会议的讲话中，直接批评美国呼吁对朝采取更多制裁是无效无用。他并宣称，朝鲜宁愿吃草也不会放弃核试验。因此，美国为什么要对朝鲜继续采取制裁措施？真的像普京所说的那样，更多的对朝外交制裁只是徒劳的吗？连续的制裁措施对于国际秩序来说又有哪些含义？将是下文关注的焦点。截至目前为止，国际社会针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下令实施的这一最新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内容的军事举措，主要存在着两大回应方式。首先就是经包括中俄在内的联合国五常及日本和德国等世界主要大国一致采用向朝方进行反对和谴责的外交表态喊话，这一常用的外交辞令的有效性被饱受质疑，其作用更像是各国政府为了确保就这一事件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正确性不被他国质疑而做出的举动，并不能对朝鲜政府的挑衅动作做出任何的实质性影响。但正是在表达了对朝鲜单方面惹事动作的批评后，中俄和美国等西方国家接下来将要采取的手段中则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在联合国安理会昨日举行的紧急会议上，美方代表已经公开呼吁将对朝鲜制定并提出一个最新最强硬的制裁措施，而美方的这一表态同样得到了其亚太盟友日本及以法德为首的欧盟国家的支持。美方代表还在当天的会议上表示，这是自今年8月联合国刚刚通过的对朝制裁措施的升级版，将在一周后提交安理会投票。但目前就中俄两国政府的官方表态来看，其内容很可能将遭到两国代表的否决。然而，同样就缓解目前紧张的朝鲜局势，由中国两国提出的呼吁朝鲜停止核计划及导弹试射活动，以换取美韩两国暂停在朝鲜半岛进行军事演习的方案，也遭到了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里的拒绝。那么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在两派存在分歧的前提下，朝鲜半岛局势似乎又要陷入僵持，甚至随着朝方进一步的挑衅而又要进入不断恶化的态势。那么如果我们分析为什么分歧双方对彼此提出的方案都要表示反对，笔者认为除了计算实际利益冲突之外，这一结果事实上是由意识形态的不同和追求结果的不同所造成的窘境。首先，中俄两国认为在对朝制裁至今不能停止朝方继续进行挑衅的情况下，如果美国做出让步同意暂停与韩国的军事演习，放弃对朝鲜政权的威胁，是金正恩眼里开启谈判进程的必要条件。然而，这一可以被认为属于在现实政治思想下不受伦理和思想禁锢的解决方式，却忽略了美国在国际地位上的特殊性和政治需要。作为二战后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所建立的联合国体系的主要发起国，以及冷战结束后以行动对国际秩序的主要维护者，在朝鲜首先违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进行挑衅的前提下，美国政府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对于这一一再违反国际法的反叛者提出具体的惩罚措施。该主张同样相当于美国对其欧亚盟友的政治表态，符合其维持现有国际格局的外交利益。与此同时，至今美国政府一再警告朝鲜如果对美国和盟友产生威胁将以巨型军事回应的表态，也同样是在现实政治思想的指导下颇具冷战色彩的政治回应，这也是对其国内不安民意的一种安抚手段。不论其正确与否，这种逻辑思维在黑利周一的讲话中就得到了明确的表现。他反驳中俄方案说道，有人提出双轨并进模式的想法是一种侮辱，当一个流氓政权把核武器和洲际导弹对准你时，你不会采取放松的步骤，任何人都不会这样做，我们当然也一样。而在另一边，中俄则坚持美方的制裁方案没有利益，金正恩发展核武项目的决心不会改变的判断。 但在这一分析当中，中俄双方忽略了就目前半岛局势而言，特朗普的首要政治任务只是让朝鲜尽早息事宁人，至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则事实上要更为长远，不一定非要在其任内中实现。金正恩及朝鲜高层的计划则是确保政权不被推翻的底线，在他们眼中能达到这一目标唯一可用的途径就是继续发展核计划，并争取能在未来与美国可能进行的谈判中，自己作为核武大国和政权的合法性都能得到对方的承认。因此如果美朝真正开展谈判，朝方的这样谈判条件是美方完全不能接受的结果。如此看来，在军事手段代价太大，又要尽量避免开展谈判的前提下，继续加大制裁，直至朝方被迫让步，是美国当局目前所剩的最好选择手段。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请听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
各位听众，法国总理菲利普9月5号星期二宣布的个体户社保改革计划是当天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从明年2018年1月1号起，在法国个体户社保体制将不复存在，个体户将和公司员工们享受同样的普通社保体制。欧洲应该孤立马杜罗，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第二版国际版面的大字标题。委内瑞拉反对派的年轻领导人，现年31岁的戈瓦拉正在欧洲访问。在此之际，法国世界报就用戈瓦拉呼吁欧洲应该孤立马杜罗的这句话做了大字标题。戈瓦拉是委内瑞拉反对派里的正在上升的新星。2015年，他被任命为委内瑞拉国会副主席。国会是委内瑞拉反对派唯一控制的一个机构。戈瓦拉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就委内瑞拉目前面临的危机表示说，委内瑞拉反对派赞同通过谈判来解决危机，但是反对派不知道是将和总统马杜罗进行谈判呢，还是和马杜罗的政治支持者谈判，或者是和马杜罗的军事支持者谈判。他说，为了能够进行谈判，需要对马杜罗独裁政权施加更大的国内和国际上的压力。戈瓦拉还表示说，欧洲应该和拉丁美洲及美国一起孤立马杜罗。他说，委内瑞拉是一个盛产石油的国家，它的收入来自国外，就像委内瑞拉的食物和消费品一样。欧洲应该和拉丁美洲及美国一起控制委内瑞拉的金融流，冻结那些不义之财，促使马杜罗独裁政权开始谈判。金砖峰会上，中国和印度一起扮演息事宁人的角色，这是9月5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国际版面的另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写道，中印两国在金砖峰会上显示出了和解的姿态。文章写道，9月5号星期二在厦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在金砖峰会上进行了双边会谈，两人都表现出了大事化小的姿态。习近平和莫迪的此次会谈是中印两国今年夏天在洞廊对峙之后的第一次。习近平在会谈中强调，中印两个大国必须要保持健康和稳定的关系。文章还指出，中印两国今年夏天的洞廊对峙持续了十个星期后，于8月28号结束。当天，印度发表了一份公告，宣布从洞廊撤军。之后，中印两国都表示是自己取得了胜利。中国外交部长高兴地说，印度汲取了教训，而印度方面则高兴地表示说，印度制止了中方在有争议的地方修路，洞廊恢复了以前的状态。不过，中印双方谈判的情况没有任何官方的说明。 法国《世界报》的文章还写道，五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一带一路”峰会，印度没有参加，因为印度认为“一带一路”计划增强中国的野心。这一次，印度参加了在厦门举办的金砖峰会，中印双方显示的表面上的和解，拯救了金砖峰会。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安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特约记者专栏。
中国极地破冰船雪龙号八月底通过戴维斯海峡，从兰开斯特峡湾进入加拿大海域，展开对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西北航道的考察。这是中国唯一在役的破冰考察船首次环游北极的最后一站。1999年，雪龙号曾突然出现在加拿大北极小村庄图克托亚图克附近，因加拿大事先没有察觉而被批评为北方主权防卫上存在的漏洞。雪龙号的这次到来被一些加拿大专家看成是为中国货船日后航行加拿大的北极海域探路。由于加拿大政府视西北航道为其国内航线，外国船只想通过得事先向渥太华申请许可，再有96名船员和科学家的雪龙号也不例外。中国在2016年承认加拿大对西北航道的管制权，明了加拿大要求外国船舶在进入或通过其专属经济区和领海前应通报加方并获得许可证的做法。几天前，加拿大外交部表示，雪龙号是以进行海洋科学考察活动为名申请并获得许可的。不仅如此，一支加拿大科学家团队也登上了雪龙号，与中国人一起进行科学考察。同时上船的还有一名加拿大北极导航员，他将帮助中国人安全通过北极水域。正通过卫星图像密切跟踪雪龙号的加拿大北极问题专家、卡尔加里大学军事与战略研究中心教授罗伯·赫伯特认为，中国正利用其唯一的破冰船来测试在融化的北极海域航行集装箱船的可能性。他说，通常一个国家进行北极研究时，船只都被限定在特定地点，但是雪龙号的航线从亚洲到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海域，再由兰开斯特峡湾进入加拿大。没有其他国家的科考船像中国人这样在北极兜圈子，这是中国人做地缘政治宣示的方式。雪龙号重视的是围绕北极的航行，科考活动只是副产品。根据中国官方新华社的报道，雪龙号7月20号离开上海，执行其第八个北极科考任务。在83天的航行中，重点考察海洋生物学、气象学、地质学和环境问题，例如北极海洋的酸化和塑料污染。进入加拿大水域前，雪龙号在8月中旬考察了挪威海岸。罗伯·赫伯特教授相信，这是中国船只首次正式通过西北航道，展现了中国人的新的动向。他们已经存在于加拿大附近的北极水域，这一点值得特别关注。中国不是北极国家，但特别强调自己是近北极国家，并于2013年取得了北极理事会观察员的资格。中国对北极的渴望源于这样的理念，那就是北极不仅属于拥有其主权的国家，更属于最常使用它的国家。中国国家海洋局极地考察办公室主任屈探奏就认为，极地资源将根据世界的需求来分配，而不是被某些国家拥有。我们不能简单地说那是你的，这是我的。2013年，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主任杨慧根曾透露，雪龙号破冰船已经在2012年勘测出了一条穿越北极通往西方的商务航线。中国首条北极商用航线比穿越太平洋或绕到印度洋缩短了5200公里的航程，可为中国公司节省大量时间和大笔燃油费用。今年7月，习近平和俄国总理梅德韦杰夫同意双方在北极海域进行探索性合作，以建设冰上丝绸之路。通过俄罗斯北极地区的东北航道，比穿越印度洋和苏伊士运河的传统航线缩短了 40%。同时，中国也一直把加拿大北部的西北通道视为未来贸易的黄金水道。但罗伯·赫伯特教授认为，中国对西北航道的浓厚兴趣威胁了加拿大的主权要求， 因为美国不同意加拿大关于西北航道是加拿大国内航线的说法，主张它是国际航线，各国船只都拥有过境通行权。中国对加拿大的西北航道主权要求态度暧昧。在2016年4月20日中国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以注意到的表述方式模糊了中国对西北航道是否属于加拿大的态度。这与1970年加拿大与北京建交时渥太华对北京关于台湾主权要求的表述如出一辙。可以说在西北航道主权归属问题上，北京对加拿大以牙还牙。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废除追梦人移民政策，并敦促国会立法。抗议追梦人移民计划被取消，西班牙裔的企业领袖辞去白宫顾问职务。芝加哥市长表示，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被废除，但不用怕，学校大门仍为追梦人敞开着。法国杂志《Closer》2012年9月曾刊登凯特王妃半裸照，被罚10万欧元的损失费。下面首先请听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星期一公布厦门宣言说，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依然存在，强调有必要警惕防范。这种政策和倾向正在对世界经济增长前景和市场信心带来负面影响，呼吁各国谨慎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结构性政策，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宣言说，将打造贸易投资大市场，促进基础设施联通、货币金融流通，实现联动发展，将致力于同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并且承诺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财政、货币和结构性改革措施，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增强经济韧性和潜力。加强沟通协调，完善经济治理，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说，我们将继续坚决反对保护主义，我们重申不采取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的既有承诺，呼吁其他国家加入这一承诺。宣言表示，同意通过货币互换、本币结算、本币直接投资等适当的方式，就加强货币合作保持密切的沟通，并且探索更多货币合作方式，同意完善并且扩展贸易投资合作机制和范围，以加强金砖国家经济互补性和多样性。金砖厦门宣言并且强调开放韧性的金融体系对可持续增长和发展非常重要，同意更好地利用资本流动带来的好处，管理过度跨境资本流动与波动带来的风险，应急储备安排是金砖国家金融合作和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为全球金融稳定做出了贡献。金砖国家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达成共识，包括分享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经验，开展金砖国家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框架良好实践等等，并且探讨成立一个新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准备基金的可能性等等，探讨债券发行领域的会计准则趋同和审计监管领域的合作，为金砖国家债券市场互联互通奠定基础，致力于共同设立金砖国家本币债券基金。宣言说，对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感到满意，包括成立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制定金砖国家经济伙伴战略，通过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外长会晤等加强政治安全合作，深化五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宣言还鼓励探讨建立金砖国家未来网络研究机构，将加强金砖国家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数据分析、纳米技术、人工智能、5G 以及 它的创新应用等信息通信技术的联合研发和创新，提升五国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的水平。宣言说，决定构建一个更加高效反映当前世界经济版图的全球经济治理架构，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重申致力于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9年春会不迟于2019年年会前完成第15轮份额总检查，包括形成一个新的份额公示，另外将继续推动落实世界银行股权审议。对于朝鲜核试验方面，宣言说，十分遗憾朝鲜进行核试验，金砖国家对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和长期存在的核问题深表关切，强调这个问题只能通过所有相关方直接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一宣布，中方将设立首期5亿元人民币金砖国家经济技术交流合作计划，用于加强经贸领域政策交流和务实合作，同时将向新开发银行项目准备基金出资400万美元，支持银行业务运营和长远发展。9月3号到5号，金砖国家领导人第9次会晤在厦门举行，中国是今年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这次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主题是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刘芳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近年来朝鲜危机不断升级，随着平壤频繁的挑衅，国际社会相继出台了制裁措施，不过种种制裁却未能有效地制约金正恩政府。今年以来，朝鲜频频传出发射导弹与核试的消息。9月3日，朝鲜宣称成功测试了一枚氢弹，这是朝鲜进行的第6次核试，也是一次空前的核试爆。国际社会应如何有效地应对朝鲜的军事行动？朝鲜获得核大国地位将对整个世界格局造成怎样的影响？如何有效地化解朝核危机？对此，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夏明先生向我们阐述了他的看法。夏明夏教授您好，首先请您谈谈如何看待朝鲜目前的局势。
对，现在的局势确实是非常严峻，那么从几个方面呢可以感觉到。第一呢，你刚才也提到，就是北朝鲜呢进行了6次这个核爆实验，而在金正恩下面呢就连续进行了4次，所以你可以看到金正恩呢对一定要拥有核武器，而且把核武器的小型化能够装到他的远程的这个洲际导弹上了，他这个决心呢是非常强的。第二个呢，就是他面对的这个威胁呢，其实是从特朗普总统已经说得很清楚，你如果再这样搞的话呢，那么我们要对待你的就是要这个愤怒和这个火焰呢，让你经受人类历史上呢大家都没有看到过的这种打击。所以现在金正恩呢不断的这样做，当然是把朝鲜半岛推到了战争的边缘了。另外还有2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呢就是中国了，中国正好是在主持召开金砖会议，作为习近平，他当然是想把自己给塑造成一个大国的领袖，许多事情都在他掌控之下。但是呢，当他在金砖会议主持会议的时候，金正恩就跑来凑热闹，给他放了这么一个氢弹呢，来给他添乱。当然，这对习近平来说，面对着其他的4个国家，包括像俄国了，当然是非常大的一个危机。另外，对习近平来说呢，因为中国的国内的老百姓这次也感受到强烈的震撼。据目前的报道，就说可能是氢弹，或者是至少是原子弹呢，加了更多的扩大的这个效应呢，使它这个核爆炸力了，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的大概是5到6倍这样的一个当量。所以根据地震检测局的检测，说是相当于发生了6.3级的这个地震。如果我们想到6.3级的地震在朝鲜的北部，当然对中国的东北了引起冲击了也是很大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中国的老百姓也直接受到了核爆的直接的生命和财产的影响和威胁。所以呢，这对中国，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他必须要应对和解决。另外，我们看到从周边国家，从日本和南韩两个国家， 我们看到日本在一个星期不久了，就已经遭遇了一次北朝鲜发射火箭呢，穿越它的上空，现在又发射氢弹了。那么所以对周边的局势呢带来的影响和威胁呢确确实实非常大，所以我们就是要问下面到底会发生什么危机。我觉得危机呢一定呢会到来的。
那国际社会应该如何面对金正恩这样一个疯狂人物的种种疯狂选择，有效地遏制其核武野心？
对，那么国际社会呢其实有两种选择了，一种就是国际社会呢会去采取行动，积极地去把它给制止，把它的核武器的一些设施呢给消灭掉。还有一种呢就是消极的，就是加强了对金正恩是各种的那个经济制裁，把他给堵死，让他通过穷兵黩武的核武器发展呢把自己的国民经济给拖垮，然后把自己老百姓呢给不断的推向深渊。那么这是两个不同的解决方式，两个不同的解决方式当然都有好处都有坏处，所以这种有弊端有积极的效果。我们讲的就是国际社会采取外科手术呢当然要给当地地区呢带来动荡，尤其军事打击不可能预测了到底军事打击会带来多大的伤害，尤其是对南朝鲜的首都汉城这样带来的人员伤亡的损失呢恐怕我们应该以十万或者百万计，这个账呢大家算了恐怕是让人觉得是非常严肃的一个问题。另外的话呢，如果你要通过经济制裁了不断的想让北朝鲜在困顿中了不断的自耗，让自己的国民经济呢最后崩溃了，这样又会给北朝鲜人民呢带来许多的灾难。因为我们也知道90年代初期北朝鲜发生过饥荒，1/10的也就是上百万的人口了死亡的，那么如果再发生这种类似于饥荒的话呢，上百万的北朝鲜人呢又会遇到死亡，而北朝鲜经受这种痛苦和磨难这种能力了，整个国家这个能力了或者这个政权呢在人民死亡面前呢不眨眼的这种残酷了，也是让我们外界了感觉到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没法想象了我们认为他应该停止了或者应该投降了，但是他可以不断的耗费上百万，就像中国共产党一样的，他可以在大饥荒30000000人饿死的情况下他一定要搞他的原子弹。所以你看到金正恩呢跟毛泽东呢这边就有相似的地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两种解决方案呢都会有各种问题。但是我认为呢目前呢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恐怕还必须从外界了去采取外科手术。外界要采取外科手术的话，现在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了，恐怕他个人呢或者美国单边的要解决了基本上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毕竟里面涉及到两个大国，一个是俄国一个是中国，如果这两个国家不合作或者在后面呢再做点就是小动作去破坏美国的这个成功的话呢，这个战争或者这个外科手术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那么也会带来更多的意想不到的恶果。所以现在的唯一的一个解决方式就是如果俄国跟中国他们达成共识，认为金正恩目前的核武和整个洲际导弹这些大规模杀伤武器的发展计划已经伤害到了他们的自身的利益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如果愿意跟美国进行合作，也就是说常任理事国这有如果有三个大国，尤其是在整个朝鲜半岛了是有利益攸关的这三个大国能够坐在一起共同的对北朝鲜采取一致的打击措施，同样的美国的话呢又可以动用他的日本和韩国的军事联盟，恐怕只有这一个方式了才能够唯一的解决目前的北朝鲜的这么一个局势。但是这个方式要做到的话呢就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是美国多大的程度上愿意对俄国跟中国做某种让步，这点呢非常重要，因为毕竟就是现在如果要靠特朗普他的全球的这个所谓的领导能力来促成大的一个外交和地缘政治的突破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呢特朗普是不会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怎么样美国能够跟俄国跟那个中国让步，这里边呢换取俄国跟中国呢在北朝鲜问题上呢跟美国的合作。第二通过这一次就是合作的话呢恐怕美国呢就会眼睁睁的看到在当地的地缘政治上呢如果解决了北朝鲜这么一个目前的直接的问题，当然又会带来更大的长期的战略的军事上的一些让步，也可能呢就会让中国呢在这个方案中呢恐怕更加强它的这个全球地位，所以这样的对美国来说它会不会这个做这个让步，所以这点呢我觉得是最关键的问题。
随着朝鲜不断试射导弹和核试，亚洲大陆呢打破了过去30多年的和平局面，金正恩的挑衅以及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中国和韩国是否将携手行动？
对，那么现在呢你可以看到东北亚地区呢经历了30-40年的经济的奇迹的发展了，应该说是全球呢经济上呢发展的最快的地区，而且呢那个也成为全球的经济全球化里边呢那个重要的角色， 所以目前来看呢，这个地方呢非常的局势不稳呢，那么当然对东北亚的国家了和经济了和当地的老百姓的生活了都是非常负面的，当地国家呢应该想办法合作了去避免的。但是呢，因为当地的国家呢各有打算了，或者是各自心怀鬼胎了，因为中国政府呢，那么一直觉得那个金正恩呢，可以给他做些有用的、做帮忙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金正恩呢是由中国的这个养勇为患呢，最后造成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到了，美国呢在跟北朝鲜的这个较量中呢，不仅是考虑到北朝鲜的这个问题，同时还考虑到怎么样跟中国这个更大的战略问题，所以他的解决问题动机也就不是这么单纯，并不是就说只着眼于北朝鲜或者朝鲜半岛。另外你看到，如果朝鲜半岛发生大的变更，无论以什么方向走，恐怕呢都会给南朝鲜呢带来一方面有挑战，另一方面有机会。所以南朝鲜目前来看呢，当然是想统一，但是南朝鲜不愿意付这个代价，不愿意呢捡起这个账单。因为如果朝鲜半岛要统一的话呢，最后的整个北朝鲜如果被打垮的话，它的整个经济的重建，整个的烂摊子了，最后是需要南朝鲜就像西德对待东德一样的，要承担这个庞大的负担的。但是目前的来看呢，南朝鲜的国民呢恐怕没有像西德的国民那样了做好了这种精神准备，也愿意这样去做。当然作为日本来说，日本跟朝鲜一直有这些冲突和矛盾，因为有殖民历史的关系，包括现在还有主岛也叫那个独岛争端呢，也让朝鲜南朝鲜呢跟日本呢关系呢也不断的出现一些紧张，包括历史问题，包括慰安妇等等问题。所以呢，日本当然希望北朝鲜这个威胁消除，但是另外呢，多大程度上日本愿意接受一个统一的朝鲜，尤其个统一的朝鲜半岛，如果他现在已经拥有这么强大的这些核武器和远程这个发射的能力，多大的程度上呢，就说日本呢那是乐于看到北朝鲜的最后的崩溃，看到整个朝鲜半岛的统一的。我相信日本人呢也会有复杂的这个心情，因为日本人毕竟是想让自己重新崛起，面对着中国的崛起，日本人呢不想了再看到了还有一个就是朝鲜的崛起。所以这里边你可以看到各个国家在里边呢都有各自的打算，而俄国呢从他的角度来看，当然他希望呢其他的国家呢都陷入一种麻烦危机困境，因为对他来说他的领土在那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边缘化的，但是呢他可以以他的目前的外交上的这些动作了为俄国了那么获得更多的利益，同时呢让其他的国家呢对他形成的威胁了能够得到减缓，尤其是各大国他们如果之间相互陷入他们的结构性的矛盾冲突中的话呢，对俄国人呢恐怕是有长远的战略上的好处。所以这样的情况就让这些国家要协调就非常的难，尤其如果从小国从日本或者从韩国的角度要使得这些大国坐在一起找出一个解决方案呢，那我觉得是比较困难。所以我觉得解决方案呢必须从美国、中国、俄国三个国家来协调，三个国家来解决。
谢谢夏明教授。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罗拉主持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在法国每年一到八月份的最后一周，大批被晒得黑黝黝、度假归来的法国人又开始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准备拉亨特。大家知道，每年的八月底、九月初，法国社会开始热闹起来，与以前七月、八月度假放慢的生活节奏形成了鲜明对比。法国每年暑假结束后有不同的开始，比如学生们的开学，政府部长们开始办公，工会和雇主协会也准备召开集会。从八月底开始，报章、杂志、广播电视，大家听到看到的是无数大写和各种音调的 C'est la rentrée， 一次次提醒大家晒太阳悠闲游览的假日就要结束了，学生们要开学了，家长们要重新开始上班了。 大家知道，学生们每年九月开学可谓是法国生活的重要一部分。今年同样，本周一九月四日，法国1200多万名小学、初中、高中学生和88万名教师开学。今年法国教育部长布朗盖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为实现总统马克龙竞选承诺之一的改革进行努力。归纳起来，法国政府的新举措主要有以下几点。非常贫困的街区小学一年级，每个班学生最多为12人。教育部长布隆盖已经宣布，全国2500个班级与这个措施有关，其中86%要分成两个班，其余的14%每个班还要派2名教师。不少老师认为，这对于帮助每个有问题的学生有好处。另外一个重要新举措就是小学生每周上课时间。法国政府让每个地区的政府和城市政府根据需要决定小学是否每周上4天半的课，还是恢复1周4天的上课制度。其结果是全国1/3的小学恢复每周4天上课时间。当然，一些大城市，比如尼斯、马赛等地区小学多，准备时间仓促，因此要等到明年开始执行每周4天的上课措施，这也引起了一些混乱。还有一些改革措施，就是全法小学一年级与初一学生开学后接受法语与数学学习能力的评估测验。对此，一些法国学生家长担心，这些对学生能力的评估测试会引起刚刚开学的学生们的焦虑。当然，也有人呼吁，是否可以没有改革的新学期呢？也有评论认为，每年学生开学，法国政府都要推出一些改革措施，学生们的开学几乎与新措施画上了等号。今年更是如此，法国教育部长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就推出了系列教改措施，改变了其前任奥朗德政府执行的一些教育方针。法国教育改革的目标是为了继续提高法国人的教育水平，特别是最近10多年来，法国学校在世界优秀学校排行榜中的名次不断下降，这也更引起了法国人对教育质量的担忧。的确，法国教育体系每年淘汰 11% 的18岁到24岁的年轻人。青年人在学业上的失败不仅是青年人自己的失败，而且也对法国整个社会带来负面影响。但是，如何减少辍学的年轻人的数量，是否各界政府推出的不同的改革措施就可以改变这种现象呢？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谈谈法国人的La Honte。感谢如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Let's go.
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特朗普决定废除追梦人移民政策，敦促国会立法。抗议追梦人移民计划被取消，西班牙裔企业领袖辞去白宫顾问职务。芝加哥市长表示，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被废除，但不用怕，学校大门仍为你们敞开着。法国杂志 Closer 2012年9月曾经刊登凯特王妃半裸照，被罚10万欧元的损失费。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波利尼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 Valo 演唱的歌曲 A Good Day。
Passer les gens, réveillés sans en avoir l'air. Hier qui sait comme souvent, fini par me mettre à l'envers.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pas vu passer le changement d'heure.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à changer de bonne humeur. Dans mon petit coin d'espace-temps, sans rendez-vous et sans horaire, profitez de l'instant présent et du suivant si nécessaire. À se laisser passer devant par ceux qui ont des choses à faire. Fumée qui se perd dans le vent, cachée sous mon manteau d'hiver.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pas vu passer le changement d'heure.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à changer de bonne humeur. Dans mon petit coin d'espace-temps, toute une journée sans repère. Ne pas savoir ce qui m'attend et faire ce que je préfère. Profiter de l'instant présent et du suivant si nécessaire. À vivre sans emploi du temps quand mon boulot c'est ne rien faire. Que regarder passer les gens cachés sous mon manteau d'hiver. J'ai pas pensé, pas vu passer le changement d'heure. J'ai encore raté, toujours à côté, tout décal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à changer de bonne humeur. J'ai encore raté,
rien calculé, j'ai pas pensé, pas vu passer le changement.